今天看系统神学的第三讲，我们的题目是神论啊。神论，我们跟讲之前讲到说哈，我们会谈很多的主题啊，神会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，我们会讲到基督，会讲到圣灵啊。那这个神学这个字哈，我们知道说是 theology 啊 ，theos 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神的意思啊。T-H-E-O Theos 那 Ology 是有关神的话，神的学问啊。那我们讲神论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再用 Theology 这个字了啊。那虽然这个 Theology 这个字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也常常用啊，用来讲说是研究有关神的事情，可是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讲神论的时候啊，通常我们用的字叫 Theology Proper Proper 的意思就是主体啊，我们主要谈就是有关神的事情。因为如果我们讲到基督教的神的时候，你可以讲不只是讲到神，还会讲到耶稣，对不对？还会讲到圣灵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三位一体。所以我们要必须把这个东西分开来讲啊，分开来讲。所以其实神是不能被系统化，这是没办法啊。系统神学的课你就必须把神给系统化一下吧。所以神也容许我们说一些愚妄的话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讲愚妄话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因为你讲愚妄话的话，你就跟他一样变成愚妄啊！不可以对愚妄人讲愚妄话，免得你和他一样愚妄。但是你要和愚妄人说愚妄话，为什么呢？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所以偶尔我们要讲一些愚妄话，对不对？没办法了啊，不得已啊。保罗有没有讲过愚妄话？
有，
有。对，那他为什么讲愚妄话？
为了救那些人。
他说我是不得已啊。你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，你知道他讲愚妄话讲哪些？哇，我自己多棒多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愚妄的 那你不是跟愚妄人一样吗？他说我是不得已，对不对？你们请你们宽容我一下啊，讲一些愚妄话啊。然后箴言讲的一个原则就是免得这些人自以为有智慧啊，因为他当时面对很多的那个攻击的声浪啊，他必须要讲一些愚妄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偶尔也要讲一些愚妄话啊。那其实愚妄话就是在世界上来讲的话是智慧的话，神学啊，或者是哲学啦，或者什么等等的啊。可在神眼中，我们人的这些话啊，辩论啊什么的，其实都是愚妄的。好，请你们宽容一下啊，讲一些愚妄话。
那我们都是愚妄。
对，但是这个没办法了啊，因为我们要讲这个主题。好，所以这个字可以学一学啊 ，theology 啊 ，theology 是这个是神学的意思啊。那这个 proper 的意思就是我们讲到系统神学里面的神论啊，我们就用这个字。那其实意思就是啊，神学主体。所以讲到神的本体到底是什么等等的，所以我们看到 theology 的意思就是对神学有关的事情啊，因为它范围会比较广。可是 theology 啊 proper 的意思就是神论的话，就是专对神的研究啊。那关于神存在不存在的这个问题啊，还有神的属性、神的作为啊，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。那我们对这个做一个有系统的论述还有认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讲到这个神论的话啊，我们就看看有一些从哲学的角度啊，从理性的思维来想思想神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晓得说什么事情都有它的价值观啊，它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论证。那我们讲神观好了啊，神观就是你怎么样，你用你什么样的态度，用什么样的一个思考模式来去想有关神的事情啊。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都有一些神观，对不对？这神观是怎么来的？从民间，从小时候啊，因为你小时候你的环境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说这个世界怎么样，有很多很多神啊，满天神佛哇，神跟佛哪个厉害，神跟仙有什么不一样啊，魔妖魔鬼怪是什么东西的啊，然后天上最大的是谁啊，然后人死了会到哪里去，我们都会想啊。所以就很多的神观，这是我们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出来的啊。 那这个有的是地方性，有的是世界性的啊。中观我们看到这些神观啊，大致上可以分成八大类，那当然还可以细分也可以啊。那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说好八大类，好没关系，八大类就八大类啊。我们看这八大类是怎么看呢啊？那就是人对神的看法啊，或者对这个世界啊，对这个存在的事情的一些看法。有一个啊，对一个神观叫做一神论啊。你们想到这个一神论，我们中国是不是一神论？
是
多神，
多神很多哈、哦。我们中国蛮复杂的，
对，
看你受什么的影响，每个时代有时候也会不大一样啊。那如果我们研究神州啊，袁志英不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话，讲到啊，中国古代有神的观念啊，但是是天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祭天啊，所以在袁志明的想法来讲的话啊，中国古代其实是有神观，但是神观是一神论啊。是只有一个神啊，所以其他的都不算啊，那只有一个主宰。那所以我们看这个，在世界上有一些宗教啊，他们叫做一神论啊 ，mono 就是一的意思哈、啊、，b 就是 theos 神的意思哈、啊。你看 th 一的时候，你就把它看到是神的意思哈、啊。一神论的意思就是认为只有一个神，好、啊，它囊括一切的啊。那我们看一神论的是主要是哪些呢？犹太教啊，基督教啊，我们基督教其实啊讲一神论，可是别人认为我们是三神或者什么哈、啊。像犹太人就不接受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观念啊，因为他们是一神论，在看到基督教的时候就认为说你们讲三位一体啊，就把它认定是三神啊。那伊斯兰教回教徒也是一样，看基督徒认为是这个三神啊。你看，但是真正的一神论的，我们看到犹太教跟伊斯兰教啊。那这个类似这个一元论啊，我们大家会想到一元论跟二元论啊。一元论的意思啊，所以所有的都是从一个出来的啊，
本源一个本源，
一个本源啊。那我们如果念道德经啊，就是说最早开始是什么？什么生什么啊？一生二，对，二生多少？
四。
二生三，好，三生
四。
你慢慢就生吧。三生万物，好了，对，你就涵盖了一切啊。那所以本源是什么？好像从一呢？那一从哪里来的话呢？一从哪里来的？
自有拥有
啊，这个很厉害啊，神学家。一从哪里来？一有更厉害说，一从零，对不对？厉不厉害？啊，一从零来的。其实很多人哈、啊，你知道我们学数学就知道哈、啊，这是一个数学家，两个数学家。这个一般人的观念。没有零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我们天然人，我们讲自然数从一开始，对，你想到有零的时候，哇，你就开始已经进入到比较深奥的这个数学的领域里啊。所以中国其实是很深奥、哦、我们讲到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可是如果再早的话，我们看到再推溯的话，哈，他说太极，对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啊、哦，你们听过这吗？太极从哪里来呢？他说无极生太极。对，太极是一个东西，我们看太极的太极怎么来的，无极，所以你追溯到后来是一个空的，是零的观念，所以是无中生有，所以这个更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一元论，有人说这个一元论这个想法还不够厉害，真正厉害是像我们佛家道家中国的这个是从无开始，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看到这个一神论哈、啊，是从一元论这边出来的，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啊。那其中我们看到有唯物的，还有唯心的哈、啊。唯物的一元论就是肯定这个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来的，啊、您听过唯物论嘛？对不对啊？一个唯心论啊。
那
共产党就是唯物论啊。那唯心论的话，就很多的辩证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啊。但不管怎么样啊。一个是物质的产物，一个是精神的产物啊、哦。那这个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了，物质存在，精神也存在啊、哦。所以这你单是讲一个物质的话，就人都是物质的动物，人都是这个 没有精神，不算精神层面，精神层面全部都是化学反应或者是什么的话，那就完全否定了精神的层面嘛。可是问题是它也存在啊，所以有一种另外一种讲法叫二元论，对不对？既然有一元论就有二元论啊，那二元论有二元论就有二神论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二神论？这世界上有没有二神论？不知道，
阴阳
有阴神阳神，有一个善神一个恶神啊。这是古代的时候啊，现在可能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人家也都不接受啊。可是古时候是蛮通行的，在波斯那里哈、啊，波斯那里有一个教叫做仙教，我们讲仙教，你有时候念错，念成妖教，有没有这个字啊？那仙教的意思就是拜火教，另外一种通俗的话就拜火教。那拜火教或者另外一种讲法叫光明教啊。那他们的想法是说，这个世界是有两个啊。两二元论，就是有一个善的一个恶的，光明跟黑暗啊，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这样子，有阴嘛，有阳嘛，有白天有晚上嘛，啊，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，这哎两个，我们中国其实也有一点这样子，阴阳对不对？都调和嘛，对，在阴阳调和之后呢，哇，生出很多哦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然后所有的是世界上的一些。原理哈、啊，那些法则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啊，所以阴阳或者怎么样五行嘛啊，如果我们看到中医的理论或者说很多的思想啊，其实阴阳这东西是可以通的啊，正变负变嘛啊，正极负极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你们学 computer 很多是零跟零一嘛，零一零一零一啊，这个你们比我更厉害，我只是大概知道一点点而已啊，我所知道的是启蒙阶段。深入的阶段就需要你们来了解了一下，好，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啊，所以他们二神论的观念认为说世界上有这个善跟恶嘛，有好的这一面哦，人性本
善，
很善，哎，有没有人说人性本恶，也有嘛啊，那你没有教他，哎，他既然会说谎，这样会偷东西，都没有人教他，对不对？会打人啊。那哎，人都有善心呐、啊，哦，看到一些事情会怜悯，会什么啊？这个又从哪里来啊、哦？很简单，解释就是二元论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就解释了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有善恶两个力量共同支配，那他们的一些的想法认为善是创造精神跟灵魂的，所以他们把世界就二分法了，有些是好的，有些不好的。那我们要追求好的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好的呢？精神层面是好的，灵的层面是好的。那什么是不好的呢？就物质层面不好，肉体的层面不好啊。我们常常犯罪是因为肉体情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样，哎，他们知道了，所以那怎么办？这个肉体要怎么处置啊？
治死
吧，对不对？你我们糟糕了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肉体的部分，也有善良的部分哈、啊，有精神的层面，所以把肉体的部分怎么样，好好给它整一整啊。所以苦修主义哈、啊，不要让你的身体啊，太过放纵啊。所以就有个苦修主义，在当时这是哎，他们也觉得很好啊，在苦借着苦修，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精神的升华？受苦有啊，哈、啊，你们有看过这个西藏哈、啊，很多喇嘛教的，他们五步一拜啊，三步一拜，五步一叩，这样走到拉萨去啊，哎，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？那么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脚都磨破了，手上磨破，
对啊，
你们觉得他们很傻，对不对？他们不觉得傻啊，你去看他们啊，当他们走了这段路之后，哇、哦、这地方休息吃点东西啊，一家人都是这样子，哎，他们脸上洋溢出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，觉得说哎呀，我的肉体受苦之后，我的精神啊就被升华了，所以从脸上的表情也看到，哎，真的是哎蛮有果效的啊。如果你们觉得
打篮球
一下，你
说你们打篮球的，就是打完就、哦、流汗就很开心，
对，流汗就很开心了。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苦修一下啊，享受一下这个灵性的升华啊，也不妨可以试试看，到秦康藏公园里面走一遭啊，说不定也可以感觉到哇，真的心灵的洗涤啊。那但是对我们的信仰来讲的话，我们最主要找的是啊，不只是啊，你在一个精神层面的满足，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你生命的意义跟本源啊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看哈，三一论啊，三一神论或者讲三神论，其实世界上没有人信仰三个神啊，可 可是回教徒就说你们基督教所信的就是三个神啊，三神论。那 Trinity 啊， Trinity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 Trinity 这个字啊，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，它是三 tree 的意思 try 哈，是三的意思啊。那是三，可是又不是三，它是一三位一体的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啊，它是认为说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个位格，但是他们是一个神啊，同一位、同一个神都可以啊。那很多人对基督教有个误解，就认为说基督教所讲的啊三一神论是三神论。啊，甚至伊斯兰教、回教徒认为说，基督徒所信奉的，如果你有伊斯兰教的朋友哈，你一讲到说，哎，你们所信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信三个神，一个是信耶稣，还有你们信圣父，还有
圣子，
不是圣灵，圣母玛利亚，他们会说是圣母玛利亚哈，所以他们误解了，根本所认识的不是哈。我们研究了系统神学之后，你就知道我们的所信奉的是三位一体啊。那等一下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啊，那另外一个叫多神论啊，多神论跟这个精灵崇拜还有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就说很多在一些自然的现象我没有办法解释，哎，灵异的事情发生，
什么都是神，
哎，这个东西有一些看不到的东西，有个力量在那里，哦，是不是有什么？后来他们认为是神啊，比如说你走路不小心撞到一个石头。哎，怎么每次走到那边，哎，别人也撞到那时候，哎，这石头可能有一些东西在那里，啊，就去拜那个石头，啊，那后来久而久之，人们对这个石头也越来越有信心，啊，还有拜树，啊，拜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啊，那因着他们这样子崇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会产生一种这种信仰，啊，那如果你们在台湾有一个十八王公庙，啊，你们有听过十八王公庙，啊，是在北海的。那十八王公他拜的是什么？你们晓得吗？啊，狗。
狗。
你们知道的是狗哈？
那是狗。
他拜的是那边曾经有一艘船在那边沉没了，船上好像有17个人死了啊，还有一只狗啊，所以后来你就会想说，哇，那个地方有点危险啊，如果不拜的话，那个地方到时候人家经过那里就很麻烦了啊。我们因为人家惧怕所产生的一个崇拜的一个信仰，所以他们在那边就去拜了，总共有18个，因为包括那个狗啊，你拜了那17个，那一个狗漏掉的话，那怎么办啊？所以那你们都只记得一个狗，那十八王宫就记得那个狗。那其实
在哪里？
在北海啊，在如果金山北海那边啊，如果你去北海走一走，你会看到那里哈，那就是台湾的北海，不是日本的北海。所以中国民间宗教或者是少数民族啊的精灵崇拜，甚至古罗马、希腊啊，你知道读过罗马神话、希腊神话，他们什么都拜啊。日太阳有太阳神啊，阿波罗，对不对？月呢，月神叫做戴安娜，哦，戴安娜你不知道是月神啊。还有什么爱神，维纳斯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丘比特啊等等的啊，各式各样的神啊。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，哦，所以我们都会受到这个影响。战争有战神，好，然后死了之后有那个掌管阴间的神等等的，连爱情有爱情的神。你为什么爱上他呢？因为你中了一箭，丘比特的一箭啊，就是爱神的儿子在那边给你射了一箭，你就爱上这个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多神论啊。还另外一种叫泛神论啊，我们看到多神论跟泛神论好像有点类似啊。泛神论的意思认为说宇宙的万有都是神的一部分啊，认为神就是万有。那我们看现在流行的新世纪运动啊，就是属于泛神论啊。看到很多讲到天堂地狱啊，有时候看到一些节目啊，人死后了啊，他进到一个地方去，好像有地狱有天堂等等的，你们有看到这些节目对不对？这些不一定都是基督徒，你要注意哦。有很多是什么？有很多是新世纪的新纪元运动 ，Opera 这个节目
Opera
啊，那他就是新纪元嘛啊，所以他常常会介绍一些人啊，他们哎讲讲他们的见证，死后去的地方啊，结果呢，他介绍这个观众来宾当中有一个基督徒啊，有一个是怎么样？好像是一些新纪元基督徒呢，他说哎，他有死亡的经历，死亡的经历你到哪里去了呢？到一个地方去，啊， 好像是像地狱一样，那个地狱他就很恐惧很害怕，就发现自己有罪，哦，所以他就跟神说，哦，神赦免我，饶恕我啊。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一边讲一边哭啊，讲他说哇，他面对这个神的可畏啊，神的什么啊，后来他就悔改啊，然后看到说天堂地狱是很真实的啊，他要去的地方是天堂，但是神让他看到地狱啊，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就有一点说啊，要从神里面得恩典怜悯，若不是神怜悯我们他就要下地狱啊，哦，感谢主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可另外一个人呢，那另外一个人是他说哇，我经历过一个死亡的经历，然后我到了一个哇光明的隧道，一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光明，然后呢到了那边之后呢，觉得说哇，我好像就是属于那边的人啊，然后后来呢觉得我好像我就是神一样啊，然后一讲的时候都很有自信啊，这样说哇，那边多好多美多好多美。哎，可旁边看的人，你会选哪一个宗教？你会选哪一个信仰？你可能会说哦，这个好像比较好，那个基督徒好像有点怪怪的啊。好，所以对于这些新纪元运动的人，他们就相信自己就是神啊，自己就是神。我就在这个，因为这世界这个存在啊，就是在整个神的本体的里面啊，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。这属于泛神论啊，是新纪元运动也算属于泛神论。所以泛神论认为神没有位格，只是一个力量啊，只是一个法则，人是神的一部分，所以也可以说人就是神啊。那这种其实是从印度来的啊，印度教来的，或者是佛教。那佛教他讲说，人即是佛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，人皆有佛性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人就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啊，达到一个好圆满，他们讲到涅槃的一个境界啊。所以这个就当然就影响了这个新纪元运动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泛神论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在印度教里面，它有一点介于多神论跟泛神论。所以你问说印度人说你的神有多少啊？印度有多少个神？跟中国来比的话，哪一个多？中国也是满天神佛，对不对？封神榜，说封神榜的故事。不过你讲两句都还是有限啊。讲到印度教的话，他们说他们的神有三千三百万。那有人说好像3亿3300万，哇，加了一个零哦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反正是都是数不尽了。所以你看到多神论泛神论的想法观念就是这样子啊，看到存有的东西就认为他们是神啊。那另外有一种神论啊，叫自然神论啊，跟这个多神泛神啊二神都不一样啊。那这个也是有点它的背景啊。它源于18世纪啊，启蒙运动。你知道启蒙运动是从欧洲开始的啊。你看到有伏尔泰啦啊，你看到笛卡尔啊，你看到有卢梭、洛克等等的，那个启蒙运动啊。然后呢，从欧洲就传到美洲去了啊，美国。所以在当时啊，如果念历史的时候，你会读到有一个叫 Deism 啊。那 Deism 后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，当然。这个跟新世纪跟什么啊都可以搭上线了啊。这个 Deism 这个东西，他们认为说自然神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这些人其实有基督教的传统跟背景，很多人哈，他原来是基督徒，可是后来呢信仰啊改变了，转变了，他变成自然神论，或者变成无神论，变成什么啊都有可能啊。我们看，那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他承认神的存在跟创造，因为他从小就上主日学嘛。宗教就念圣经，学校里面也教的是这些东西，所以基本上来讲是有神的观念啊。但是可是基于理性主义的啊，人是理性的动物的，人来判断来看这些事情，所以站在一个高处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觉得说神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接受，没有办法领受的啊，所以他就否定神迹，跟人的思想理性通不过的，他就去否定他啊。像那个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有一个叫第三任叫杰弗逊啊，杰弗逊他也是属于这个自然神论啊。自然神论就是因为人的理性太多太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就对神的事情就感受不到。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啊？当人稍微骄傲一点自高自大的时候，神的感觉就少了。可是当你谦卑的时候怎么样？有可以不感觉到神？可以啊。所以神是很奇妙的，奇怪的啊。就是神赐恩给骄傲的人啊，他阻挡谦卑的人。所以当我们人
谦卑的人
谦卑的人啊，感谢主啊，谢谢。 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，你就真的就感觉不到神啊，感觉不到神的时候，你就越读圣经就越怎么越沮丧啊，越沮丧，越看不懂。
我是故意
越没有感觉，
让我醒过来。
啊、
故意让我醒过来。
对对对，故意让你们醒过来啊！哎，启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读了半天，因为通不过他的理性，那怎么办呢？杰弗逊有一本圣经，我们称为杰弗逊圣经啊。如果你哪天去他家看一看呢，哎，杰弗逊，你把你的圣经给我看一下啊，你发现很奇怪。杰弗逊圣经里面有很多，他觉得这个不通，什么童女怀孕，这个不合科学，对不对？死人复活，这个也不合科学，什么红海啊，神创造，这个都不合科学，那怎么办？不合科学的话，那其他的话也不错啊。耶稣说要爱人啊，耶稣说要饶恕仇敌，这些都很好，这个保留下来。可是看不懂的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处理？要是你怎么处理？
划掉了，
你就把划掉哈，划掉还比较温和一点。杰弗逊呢，他就拿一个刀子把它割下来。所以你看他的圣经，杰弗逊圣经就一个洞一个洞的。哎，你的圣经怎么一个洞一个洞的？就是因为他把看不懂的全部割下来。
我听说最大的像 Oxford 那个牛津，他们都变成自然神论了。
自然神论哈，
最好的那个。
所以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相信神的存在啊，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神，可是呢，你否定神迹，因为人的理性嘛。否定超自然现象，所以你也否定说，哎，这个神到底会不会介入我们的生活？你祷告，他会不会听啊？
对，
你祷告，对，那你不是你出去，你不是自然神论，不是我们这一块。可是自然神论说，他不相信祷告，你祷告，你向谁祷告？你神看得到吗？啊，都看不到，摸不到的，因为神是没办法去测量的嘛，对。所以他就否定神会介入人的生活自由，真历史哈，他就反对教会，你们去教会干什么？神创造了这一切哈，就够了，他就不管了，对不对？他的责任就了了啊。神也很辛苦了，创造六天了，够辛苦了，不要再麻烦他了啊。所以去不必去教会了，反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相信有一位神就好了啊。所以他就否认圣经的权威啊，然后也藐视祷告。但基本上相不相信神呢？他们说他们相信神。所以他们会用人的理性、人的想法去想，所以到后来会有很产生很多不同的信仰，那些信仰是有问题的。比如说有一个叫普救论哈，你们有听过普救论？普救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救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会得救？啊，神是不是爱世人？你听听看哈，神有没有爱世人？圣经有没有说？对不对哈？因为毕业生那句话他们不会把它割掉，对不对？神爱世人。甚至像一些信他的哈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我们有没有信呢？信了啊。还有一个说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人沉沦。哇，这个字也留下来啊。所以每一个会不会沉沦呢？因为神既然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的话，怎么样？那显然是都要救我们嘛。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救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就放放心心的过你们这一生，快快乐乐的。到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你们会到哪里去呢？你到天堂去，每一个人都会得救，这叫普救论啊。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啊。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这个第一种啊，从美国来的有一个思想啊。好，另外一个叫做不可知论啊，不可知论。那这个字开始所讲的叫个哈、啊、是哦、啊、写错了哈，赫胥黎啊，赫胥黎，那个胥是伍子胥的胥啊。那他所发明的啊。那其实它包括了一些不同程度的怀疑论哈。那这个因为人的理性要思索神的事情的时候哈，你越想就越想不通，因为神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人的理性去想明白的啊。那他说每件事情都要经过实证，你都要有看得到、摸得到、经过测量的，你才会相信。如果你看不到、测不到、摸不着的，没有办法用经验去认定的啊，去经历的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不要去相信它。那这个叫做不可知论哈 ，Gnostic 哈 ，Gnostic 这就是知识的意思，加上 A 的话就是不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。所以他这些人是实用主义者，他们相信一切的事物都需要用科学证实。神可不可以用科学证实？不可以哈、啊，你必须加上信心的话，你就会从科学上看到神；你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就不会看到神哈。所以神既然不能够经过科学的证实，因此人就不能够确定神是否是存在，啊， 所以神存存不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必讨论啊，所以就不可知论啊。那不像是无神论，无神论他就否定啊，他对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啊就否定他啊。那不可知论是因为说我们既然不知道，他就不承认不讨论啊，这叫做三不政策啊，不接触不讨不谈判不妥协不讨论，是不是？反正就是什么都不跟你碰的啊，这个叫不可知论啊。所以如果你们碰到的哈，有些慕道有不可知论就比较困难一点了，他你一点都没办法切入啊。你碰到无神论可能还好一点啊，无神论的话他会有认定一个立场，那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去有一个去证明哈，去说明等等。可是不可知论就不容易，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们免谈哈，因为谈下去都是不会有结果的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叫做无神论哈。Theus 哈就是神的意思啊 ，A 的话就是 No 啊 None 啊，就是没有神的意思啊。无神论是其实是近代的产物，以前哈、啊，以前的人他们是一般来讲不会是无神论啊，甚至在多神崇拜的时候哈、啊，甚至他们讲说，如果你是不相信世界上有神的话，哇，很危险哈、啊。无神论的人哈、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你是无神论的话哈、啊，他们就会逼迫你啊，因为明明有神，你竟然怎么会说无神啊？你这个就好像说。你是大逆不道啊！明明这个我们的世界，我们人这个产生都是神所创造。以前的人观念是这个样子啊，即使在罗马啊或者希腊帝国，如果有人说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，那这个人可能就在当时会受到弃绝，甚至受到逼迫啊。所以怎么可能会没有神？就好像说，哎，你有没有爸爸？啊，我说我没有看到爸爸，对。可是每个人都有爸爸，那你一定会有爸爸。我没有爸爸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爸爸。可能他爸爸生他的时候已经走了，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世界上没有爸爸啊。那对别人说，谁说没有爸爸？我们每个人都有爸爸，不然你怎么出来的啊？所以他们对于以前的人也这样，对无神论的话会逼迫就是这样子，不然你怎么存在呢？对你存在不是神所产生的吗？啊，所以以前的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这是古代是不会有无神论的啊，那是现代才会有啊。那所以我们看这个。在以前是危险的无神论啊，但是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啊，还有理性思考角度，很多人开始就怀疑了啊，借着不可知啊，借着这个唯物到无神啊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个时代的产物，所以并不是说一开始啊，我们都相信是无神啊。你看真正讲到那个无神的思想，你会发现，你看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无神论、唯物论这是后期啊。那我们看在无神论当中，我们看到马克思他是无神论这个思想，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尼采啊，讲得更直接啊。以前人他们讲到无神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含混一点啊，也不敢直接骂神或者是直接去指责神啊。然后因为以前人他们的背景啊都是基督教的背景啊，他们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啊，像马克思他是犹太人啊，那像尼采啊，尼采他的父亲是牧师啊，所以这个他都有一个背景啊。那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，那一切都是合法的啊。所以他有一个思想认为说哈，人不要受到拘束啊，人是自由的，人是要超越一切的啊。所以凡是受到限制的这个东西啊，都是不好的东西。所以如果因为有神嘛，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绑手绑脚，用道德律，用什么东西来辖制我们啊。所以他就提倡一种叫做无神论啊，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没有神的话一切都是合法的。所以到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啊，像后现代主义啊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，人就是以自己为这个判断，以自己为中心来判断一切的标准啊，所以没有神他就自由了啊。这个其实这是很多无神论他们共同的心理啊，所以无神论共同观念就是神是不存在的，物质世界是永存的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道德是相对的，是功利的。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有你的立场，我有我的看法啊，我就是神，你就是神，没有关系，你做你的神，我做我的王，我做我的神啊，该这样子啊。那所以无神论就是不希望自己受到瑕疵约束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后现代主义的，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，他不愿意受到别人啊，受到一个瑕疵啊。好，另外的话，我们既然谈到这个神论的话啊，我们就想到神的存在，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个问题啊。可是圣经有没有讨论说神存在的问题呢？圣经没有啊，不需要讨论。就像是你跟你的儿子要不要告诉他说，哎，你爸爸是存在的，你知道吗？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你爸爸成长不需要嘛，对你借着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了哈。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肯定独一真神的存在啊。那从历代以来反而是哲学啊，不断的去探讨到底神存不存在啊。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想神到底存不存在啊。所以在哲学和神学上啊，证明神的存在，我们看到有一些科学的方法，好，我们或者讲到说一些哲学的思维啊。那这个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只是简单的介绍这几个理论啊。那其实不是两三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啊，如果你真的是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好好去研究，你要去念哲学这方面的啊。好，所以你们念念这个就可以了啊，用几句话就可以带过去了。一个叫宇宙论啊， cosmology 啊，那 cosmology 它又称为因果论，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啊，要往哪里去啊，一切事情一定有一个开始嘛，啊，有一个结束啊。我们现在看这个宇宙的开始是从哪里的？大爆炸理论，对不对？大爆炸理论是什么时候有的？还是很早就有？以前人的观念有没有相信说这宇宙是大爆炸？大爆炸理论呢，开始有的是大概在1960年。大爆炸理论对不对？有没有科学的根据？其实是有哈。到后来发现证实，哎，宇宙真的是有个起点啊。大爆炸理论讲说宇宙是一个起点。你怎么看宇宙有个起点？因为宇宙现在是个膨胀，啊，膨胀就是说原来我们看东西是这样子啊，你过了一天，哎，过了两天的时候发现，哎，它先往这边发展，
越来越，
第三天是这样的。哎，所以按照这个轨迹，我们讲到说这个物理的定律来讲哈，动则恒动，静则恒静。哎，它有一个轨迹，所以它现在在这里，可是现在在那里，那里表示说你那里可以推溯。那之前呢在哪里？之前就在这里，之前在这里。所以本来是这么大，现在变那么大，变那么大。所以如果追溯的话，以前是那么小，那么小，那么小，小到后来变成有一个起点，就好像是你看烟火对吗？爆的时候，如果你看电影、电视的话，哎，爆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把它倒带。你倒带的时候有就变成一个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了这个东西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原理啊。所以想说宇宙一定有一个起点，有个第一因啊。所以看神有没有存在的话，就是说宇宙那个第一因到底是什么啊？那其实那第一因，如果真是有个第一因的话，那个动力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个可能就是神了啊。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宇宙论来断定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，那神就是那个第一因。啊，这是柏拉图他所讲的哈，因为在你看在当时啊，2000多年的哲学思想，他们就想到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们其实是蛮有智慧的啊。所以讲到有因必有果，那第一因的话，那到底是什么啊？那中国人比较更厉害了啊，就是无中生有啊，就是有一嘛哈，那我们就有讲到有太极就有无极啊，那他就认为神必然存在。可是在此之前啊，因为他们看不到有大爆炸的那种观察，所以他们所观察的话，哇，宇宙那么大，那么好像是无限，所以在以前人的思想，他们没有一个宇宙的第一因的想法。他说宇宙是无因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就像我们中国人到后来你想不通那个第一因的时候，就说从零开始，从无开始，一讲到无的话，就是你就讲不清楚，讲不明白了啊。所以是无中生有，所以在西方科学思想，在他们想到说宇宙怎么开始的时候哈，他们形成，他们就会说宇宙是没有一个起点，也没有一个结束，是个恒长的。好，可是后来我们现在所观察的科学才发现，宇宙是有一个起点啊。所以在亚里士多德啊，他在观察宇宙，他在讲到宇宙的时候，他就认为宇宙是一个没有起点、没有结束，是一个恒长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个想法、这个观念影响了在当时的2000多年的啊西方人的一个思想，所以认为宇宙是没有一个起点，所以既然没有一个起点的话，那没有第一个因，所以神到底存不存在，他们也开始怀疑哈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，哎，宇宙是有一个存在，因为大爆炸理论的话啊，其实是宇宙有一个第一因。回到圣经上来看的话，其实圣经上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句话就是在讲到说那个第一个因的开始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叫做本体论哈，叫 ontology。Ontology 那最早讲出这个理论的是11世纪有个神学家叫安瑟伦啊，你们知道这个就够了啊。如果真的研究 Ontology 的话啊，那就要这个讲10堂课可能都讲不完了。 好，那基本上来讲，讲到神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哈？可是讲到这个本体论的时候，通常它是用这个文字上的哈，用一个思维逻辑上的辩证来想到说，好，神一定是存在的。那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用经验能够去证明的，只是有一个理性的哈，人用抽象的思维，就像是那个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或者是讲的说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等等等等。一讲到无极那个部分的时候，哎，就论证，好，由此来证明神的本体、神的存在等等的啊。可是这个是很抽象的思维啊。比如说圣经上不是讲到说哈，因为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啊，他就指着自己启示啊，所以没有比这更大的，所以世界上最大的是什么？没有比神更大的啊，所以没有比神更大的啊，那这个存不存在？如果没有比神更大的不存在的话，那显然是没有比神更大的是存在的。如果没有比神更大的存在，表示神是存在。反正你听了之后你就会无沙沙，这就是本体论，用他的逻辑思维来辩证这个事情。可是它是一个思维上的辩证，所以并不是一个啊能够从实证上去看的，所以是一个逻辑上的产物。所以你听起来。本体论这个东西你们从来没听过，对不对 ？Ontology 这个字你们也从来没学过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哲学家所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我们讲到神论的时候，这个也是其中有一种方式来去判断神到底存不存在。但是这是一个思维的辩证啊，大家知道就好了哈。那另外一个叫做目的论啊 ，Teleology 啊，又名设计论。那宇宙的存在，他们认为说是并非漫无目的的忽然存在。啊，他强调宇宙的有很多的错综复杂的那个律啊，你看到这个宇宙运行，我们觉得好像是很简单，其实到后来发现，哇，这个都是非常的精确啊，就像一个时钟钟表，那个你少了一个零件，你就不能动了啊。宇宙也是一样啊，都是那个位置排的都是刚刚好啊。他们科学家越去研究发现哈、啊，或者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身上的器官啊，我们身上的什么东西哈、啊。化学成分少了一个东西就不行啊！我们看到有一些生一些病，就是因为他身上少了一个元素等等的，才发现哇，这是很精密的设计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，好像是啊，忽然漫无目的存在啊。那所以这个叫做设计论或者叫目的论。那我们现在有一种讲法哈、啊，有一种叫创造论，认为宇宙是神所创造的；有一种叫进化论，对吗？那进化论认为说宇宙是进化来的，是无目的的，这样子忽然噗噗噗噗就出现了啊。那这个目的论就是针对，就说啊，因为宇宙不是漫无目的，是有它的精密的一个设计的过程。所以除了创造论跟进化论之外，现在还有一个讲到哈、啊，就是设计论啊。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，我们不讲到说到底有没有神，到底是不是神创造。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东西的存在都是经过设计所出来的啊。那当然设计论的目的是要推论到有一件事情，说哎，那到底设计的那个是谁啊，就会推论到那位神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存在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。另外一个叫做价值论，或者又称道德论，就是哎，我们人存在，对不对？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思想，哎，有一些观念，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，譬如说是非之心，对不对？你有良心，这良心到底从哪里来的啊？那既然我们讲到说，哎，我们有个倾向啊，我们想要追求良善，我们不要邪恶的事情这个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发现好像冥冥中有一个造物主。我们虽然看不到有神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有没有讲老天爷啊？有啊，呼天唤地的时候，对啊。玉凤姐在走到患难当中的时候，无神论的背景到最后，哇，你就会去祷告那些不知道的那一位啊。所以人里面好像冥冥中当中有一个对神的啊渴望啊，或者对神的一个呼求。那这个东西我们讲只能解释说这个东西是从神来的啊。所以一般来讲的话，从这个理性的思维是只有前面那个四个啊，宇宙论、本体论、目的论，还有道德论啊，或者是价值论这个。那另外一个是在哲学上所不能够解释的一个，就是启示论啊，因为启示这个超越我们的理性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宇宙论、本体论、目的论、价值论都有它的缺点啊。那 所以我们看到只能指出有一个事情，就是他力啊，这个他力就是必须借着神的启示啊，人才能够明白。所以对于神的事情，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啊，我们如果靠着自己一定是不能认识啊，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啊。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被开启的时候，就要承认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人靠着自己不能够认识神啊，是必须神开启我们，我们才能认识神啊。所以圣经上也讲说，不是人来找神啊，是神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啊。所以当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更多的开启，越多的开启，你会发现哎，我们就越认识神啊。好，我们看到神的存在是在这方面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哈，这个神论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几方面的事啊。第一个是神的属性啊，神到底是怎么样才叫做是神啊？那第一个我们讲到神他是超越的，人他不能认识。如果人去认识神的话呢，你能够认识神，表示你厉不厉害？哇，你厉害啊，你比神还厉害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去把他给认识了，你去把他给找到。如果你找到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的信仰是人不能认识神，除非借着神的启示啊。有好几个经文讲到啊，耶稣讲说除了父之外没有人认识子，对不对？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也没有人能够认识父啊。所以是必须借着神啊，他来让我们认识他。那在新约来讲呢，更简单啊，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降世成为人的样子，就是叫我们可以认识神啊，因为他要把神给表明出来啊。所以从神的属性我们看到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那神有哪些属性呢？第一个我们看到神他是无限啊，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啊。那在圣经上有提到说啊，他跟亚伯拉罕启示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啊，全能的神。我们中文讲全能的神，希伯来文叫 El Shaddai 啊， El Shaddai， Shaddai 的意思是哺育之神啊。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讲的话啊，哇，他渴望的是一个孩子啊。当这个撒拉跟他都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纪，不可能再有孩子的时候，神他却让他啊有儿子啊。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啊全能的神啊。所以他跟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啊是全能的神，我可以使无变为有，我可以使死人复活啊。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，他可以献上他的儿子。等等的啊，我们看到神有他的一些无限性啊，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啊，那从神学的角度啊，我们看有几个字可以学一学啊，有一个叫做无所不能啊，或者我们讲全能啊，一个叫无所不在，或者我们翻成全在，有一个叫无所不知，我们翻成全知也可以啊，但翻成无所不知比较文雅一点啊。那原文叫 omni 啊 ，omnipotence 啊 ，potence 的意思就是能不能的意思啊 ，omni 的意思是 whole 完全啊，我是全能啊 ，omnipotence 啊，所以神的全能是无限，他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他可以创造万有啊，他可以使无变为有等等，他是无所不能的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创造的这个事情，你发现啊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他也是啊，圣经上在讲到他凭他的自己的全能，按照他的自己的旨意，他要做什么他都可以做啊。所以他显明他是一位全能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讲到他是omnipresence 啊 ，omnipresence 的意思就是他是无所不在，他全在。你知道神现在在哪里吗？
在这里，
在这里，这个很厉害了，他也在天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大卫。的诗讲到说，哎呀，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啊，对不对？我飞到海极的极处，哇，你也在那里，我在哪里都在。哎，即使我在阴间啊，我死了到阴间下榻，怎么样？我在那里，你的手，你也在那里啊，你也都在那里。所以这是无所不在啊。所以神有超越性、内在性跟无限性。我们看到还有几个经文讲到说啊，神他是超乎万人之上。对，我们看到哎，找不到神都不见了，可是呢？贯乎众人之中，他也把我们贯穿啊，他也住在众人之内啊，他也在我们里面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在无限性啊，还有超越性、内在性、无限性等等的，它全在于时空里，它是永恒的，并且它是永恒的，没有一个限制啊。那它是初，它是终，开始是它，终也是它啊，所以嘣嘣嘣嘣，哇，全部涵盖在里面啊。 那另外一个他是无所不知，啊，你想说说，哎，我们总是想有一些事情，哎，秘密藏起来，谁一定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犯罪了，亚当犯罪了，就想躲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些事情，哎呦，见不得人的，不想告诉神，哎，藏起来，秘密，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啊，神会不会知道？神都知道哈，你的意念哦，他全都知道哈，他的眼睛遍察全地啊，所以神在任何的时空中，神也知道啊。过去的事当然他知道，他记得很清楚。哎，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他知不知道？他也知道哈，因为神在从永恒里面，我们人受到限制，有现在、过去，还有未来。神有没有未来？在神当中没有未来，全部都是是哈。所以神他讲他的名字叫我是。啊，我们一头雾水，什么叫我是啊？我是，它就包含在里面。我没有，他不是说我过去是，我说我未来是，不是我现在，一切都是他现他的，都在他里面啊。所以他的智慧完全啊，他都知道，而且他所做的尽都完美啊。所以我们从很多的方面看到这三点啊：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啊。考试一定会考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或者讲圣灵他有的神性也是从这方面来看啊，是有永恒的，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啊。那另外有一个比较哲学性的用语叫自存性，神的自存性啊。神向摩西显明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啊。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啊，你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名字我们翻不出来，其实你直翻就好了啊。其实我是，我是他的名字，就是我是I am 哈，我们中文就翻成自由拥有的哈，那就说明哈，神他不会被限制、被定义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嘛，对，名字的话，一讲到某某人，这个人，哎，一叫就知道是谁，就是你了哈 ，Amy 啊，就我们当中就你一个 Amy， 对。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好多 Amy 的话，怎么办？厚的 Amy， 大 Amy， 小 Amy， 我们加一个，那。对，所以我们讲说讲的名字很绕口，不喜欢，哎，或者讲的名字我记不住啊，哎，你的样子哎跟别人有点不大一样啊，然后戴个眼镜，你就叫他什么？四眼田鸡，你的皮肤比较黑，你叫什么？
黑美人。
黑美人，小黑，或者哎，或者说哇，你个子高高的话，啊，你就洛卡是吗？长脚还是怎么样？啊，脖子有点长的话呢？长颈鹿，或者什么啊？那所以你叫一个名字的话，你就被它定义住了。啊，神他是不能被定义的啊，他不被限制。你现在看到他，哇，神啊，你好慈爱啊、哦！我叫你叫做慈爱的神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他下一次出现的时候，发现哇，他很严厉，因为你犯了错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就不敢见他，我就躲起来啊。那哎，我要叫他什么名字呢？哇，神是可畏的神，变这样子啊！所以你看，亚伯拉罕他认识的神，是因为神向他显明，所以说哇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不义的神，El Shaddai，是无变为有，是死人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但是我们看到神还有其他的属性，他显明很多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很多名字，耶和华沙龙有没有？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拉法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
耶和华奇根奴，
奇根奴，奇迪肯奴，哇，这锻炼，你们都很有学问呐、啊。耶和华沙龙，沙龙的意思是平安。他其实给谁？给基甸啊。基甸的时候，神叫他说你要去打仗，哇，你心里很没有平安。一看到神的时候，哇，奇怪，怎么有平安？他就给那地方取名叫什么？耶和华沙龙，耶和华赐平安。啊，那耶和华以勒啊，耶和华有预备，因为发现说，哇，这个羊羔。没有预备羊羔，结果哎，神为他预备了啊！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需要什么，神就给我们什么。所以神的名字是不被限制，就 I am。好，剩下后面的你就自己去写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平安，那就是啊，他是平安。哎，你需要得胜，耶和华就尼西啊，就好像是这样的神，好不好？
好。
啊，有这样的一位神叫 I am， 好，就好像我们拿到一个支票，对，他已经签了名，剩下的。就叫我们写了，对不对？看你要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需要平安，我就填平安。哎，去可不可以兑现？肯定会兑现嘛，啊啊！所以有这位神，好不好？
好，
不被限制的哈。所以他的自存性啊，自由拥有的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自存啊。自存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都存在，对不对？ Grey 你为什么会存在？因为 K 爱上你的
K
对对对，
因为在他就在，
你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妈妈就怎么可以这样说？应该是为了因为是父母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哎，有人要离开父母，对不对？其实因为神都知道有一个 K 在等我，所以对不对？神就让我被你们生出来，但是我真正存在的目的是为了 K， 对，通不通？听起来是蛮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的存在都有他的一个目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呢，他不需要哈、哦，你看到神他是自存，他不求别的，他是自足哈、哦、自满，他不需要靠别的事物而存在，好、哦，他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来维持自己的存在。我们需不需要靠一些事情维持我们的存在？我们需要阳光、空气、水啊，食物啊。Grey 需要，还需要 K 的、啊，不只是阳光、空气，还需要 K， 不然的话你也没办法存在，对，存在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神的自存它是无始无终啊，他自己就有生命，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必须要靠着父母亲，靠着啊这个神所赐的一些食物，让我们可以存在啊。另外一个它是自主啊，那它不受任何关系的限制啊。然后，如果我们少了 Grey 少了 K 的话，就少了一根肋骨啊，就不行了啊。那神呢？他会不会说：“哎呀，他会少了一件东西？”他不会哈、啊。你看到他给他把自己全部给了，他会不会减少什么？他不会哈、啊。我们会嘛？对，我们现在有很多钱，我们很喜欢乐善好施。哎，给都给都给，给到后来自己怎么样？哎，自己没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呢？给了之后呢？他有没有少一些？没有少一些，好，我们就发现神啊，你给太多，我们也给你一些，好不好？我们也给神，给神，我们给神会不会增加神一些？也不会啊。所以不管是啊，不能够增加他什么，也不能够减少他什么啊。这就是我们的神啊，讲到他是自足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万有的根本啊，那神是所有存在的终极基盘啊，磐石啊 ，foundation。他创造空间、时间，以及其中的万象啊，提供万物生存的根据啊。我们每一个人有气息、也像都是从神来的啊。然后他也供应我们一些所需要的资源啊。所以神以外的万物都不能够自给自足。天使需不需要食物啊？啊，天使也需要食物哈 啊。在圣经上也讲到天使的食物哈、啊。所以他托住万有，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人才需要啊。天使如果离了神的话也不行啊。
所以有什么做食物啊？
有天使的食物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因为肯定不是我们吃的白菜或者是西瓜等等啊，那是属灵的啊。我们属灵有没有属灵的食物？
有。
对啊，我们现在属肉体有属肉体的需要，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的灵有没有灵的需要？
有。
对，当我们灵的觉得说不满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需要干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灵里面也是有，所以我们讲到天使啊，圣经上也讲到天使的食物啊，也有啊。所以但是神呢，他不需要啊，因为他是自给自足啊，生命也在他里面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的神性属性，就是神的不变性啊，神的本质它是永恒的、稳定不变，它不会加多也不会减损，它本身就是完全的啊。那它的不变性还有它的这个跟它的存在形态没有关系哈、啊。因为它可以随时变成各式各样的啊，比如说现在它是平安，下一次呢它是喜乐，下次是什么啊？所以，但是并不是说，哎，你是不是变来变去啊？但是其实不是啊，是它至少一个不变性都涵盖在里面。那中国人已经讲过了啊，有一种叫做啊易啊变易啊简易啊等等的啊，讲到易经的时候啊，当我们改变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代表一种不变的。所以神他是三，他可以是一啊，他可以是万有，他可以是包罗万有等等，都含在这里。但是呢，这个他是一个不变的。所以圣经上讲到说，他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，他是不变的，他是永恒的啊。所以他的良善的本质他不会改变，他的旨意不会改变啊，然后他也不会后悔，人会后悔啊。但是这个解释到后悔的时候，其实是从我们的角度看，有时候看到人神好像后悔了。但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的一个改变啊，神才做的。但是神的本质他是不会后悔的啊，所以这从他的旨意跟他的属性上来讲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讲到神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从神的属性来看，另外一个是从他的作为，记得啊， 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来看到他是一位神啊。所以要认识神，不仅要认识神他的属性啊，也要认识他的作为啊。讲到他是良善，他是圣洁，他是公义等等的啊。那他的作为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啊。第一个，他是创造，从神的创造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神啊。他不只是创造万有，他也统管万有啊。所有发生的一切事物都跟他有关系。那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也定了法则，他绝对不会背乎自己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神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创造的神，创造的主啊。然后他也是统管万有，他是一个都在他的手中啊，所以他也是历史的主。我们看历史好像在演变啊，但历史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。神他发动的，他也会结束啊。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啊，这个事情他要做的话啊，也许他不会自己做啊，他会借着君王来做。像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家住在加利利，加利利那么远，对，你要跑到伯利恒生，这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不想去生，不想跑那么远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就叫该撒奥古斯都下旨意下来说，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本籍去报名上车。哎呀，约瑟的本籍是在伯利恒，完了，他非得去不可啊，赶在那天去，不然的话，为什么要挺着大肚子去呢？就是说时候时间到了啊，赶4月15号报税截止日为止啊，必须赶到那里哈、啊。所以赶到那里就是他就生下来了啊。所以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啊。那圣经上也讲，他使国兴起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啊。那另外一个，他是生命的主啊，活物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啊。他一张手啊，他就供应他们的食物啊，他收回他们的气息，这些都灭亡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，将生命留住啊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死期啊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啊。那个谁来决定呢？生跟死呢，都是神来决定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存在为什么会存在？哎，你要问爸爸妈妈，不问神就好了啊。对，这神给我们安排的。那另外看到神他的作为，看到他是神，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啊。那他为什么审判？因为他定了律法，他把生死祸福指示给他们啊，祝福跟咒诅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说你要得着祝福的话，你要遵行神的诫命啊。所以顺，中国人也明白啊，顺天者昌文，逆天者亡啊。所以人从神所造的法则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是有一位神，顺着他就好了嘛啊。所以讲到说犯罪有没有审判？有哈、啊。所以讲到他是审判全地的主。那我们在圣经上就看到神他不能容忍罪，那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追讨，他要去审判。我们看到审判的时候有好几种方式，用洪水审判，对不对？用火，硫磺跟火审判，他可以降石灾，他可以用刀剑。我们现在读这个迦南七族的故事啊，金迦南女，他是用刀剑审判啊。那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，神也用刀剑去审判他们。我们看到巴比伦啊，他们被掳到那里是这个样子。那末后呢，神也讲到说他要有一个末后的审判啊，他会用烈火来实行审判。那他审判的是公义的，因为他的本质是公义、圣洁、良善啊。那所以我们看他是能够将肉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啊。那他的审判都是公义的。我们从我们标准看啊、哦，我们受罚了，好像神不公平啊。但是我们看他是公义的啊，他责备人的时候显为轻正，判断人的时候啊显为可以得胜啊，是正直的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，其实神他是公义的，也看到神的宽容，因为他不只是公义圣洁，他也是慈爱良善，有蛮有怜悯的啊。那神定的法则就是犯罪的必要死，罪的工匠就是死，死就是跟神隔绝。那审判的时候就会是一个永远的沉沦。可是神他因为有个良善的怜悯的属性，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因为人人都悔改能够得救啊。所以神啊，先知啊，我们看到先知他认识神的属性，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呢，你呼求什么？你要向神呼求怜悯啊。那神会不会宽容呢？神乐意宽容啊，只要人愿意悔改，神就会赦免啊。就怕你怎么样？不肯悔改啊，不肯悔改。所以有时候碰到审判的时候，有没有人不悔改？有，他硬着心。他为什么硬着心呢？神使他的心刚硬啊！但是之前呢，神有给他机会啊。那后来神使他心刚硬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悔改。 意思我们在读到神使他的心刚硬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神就让他不能悔改，意思说神就是要定义要审判。你记得当神定义要审判的时候呢，他第一个要做的事就先把恩典的门关起来，然后叫我们不能够悔改，那审判就会临到我们身上。那我们看到神另外一个作为代表，他是神，他做成救赎的工作，只有神能够赦罪，这个观念我们要知道，人不能够赦罪。那神的救赎他是借着神，他也启示说他会赦免人的过犯、罪孽和罪恶。那他是他的工作不只是父神做的，我看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在这个救赎的工作都有做到，那是一同做成的。就像创造，如果我们看到创造的时候，我们读到基督论、读到圣灵论，都看到基督论的时候他参与创造，他圣灵论看到圣灵也参与创造。那救赎的时候，基督参与救赎，圣灵有没有参与？圣灵也参与。父神发动这个旨意，就说要救赎我们。那耶稣呢，他就成了赎罪祭，他舍身。当他舍身的时候，圣灵呢就让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有一个让我们就得到这个生命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工作，那救赎的工作是神做成的，那是神的旨意，照着父神的旨意被拣选。所以圣徒蒙恩都是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。神这么拣选我们呢，是按照他的预知，他预先知道，知道我们要他还是不要他。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但神也有我们的责任，神也有神的责任。那这个我们在救恩论的时候会讲得更清楚。那也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。我们得救赎的意思就是脱离罪恶，能够进到光明，进到永恒，进到神里面，那圣灵做成的工作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。耶稣基督是借着死，所以他必须，神必须要成为肉身。我们讲到基督论的时候，讲到基督为什么要成为神的儿子，为什么要成为血肉的身体，跟我们一样，有一个很大的作用，是因为他要死。如果不借着这个的话，他不能死，所以他借着死，借着他的血来救赎我们。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看到，这个就是神他所做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到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大自然的规律在神的手中，那神给人的律法也是一样，叫人能够遵行他的话语。所以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求的就是这样子，要遵行他的话，他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。所以有些好事情是谁做的？神做的，对，归荣耀给神。坏事情呢？一些灾难临到我们身上呢，不是仇敌撒旦做的，是一样的，那也是神允许的。如果你看到在以赛亚书45章第7节，神他造作一切，他造光也造暗，神施平安，他也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都是他。所以他创造大自然的法则等等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那个日月星辰都按着神的话去做。地震，我们看这些东西也都是在神的手中。那另外呢，大自然启示，另外一个就是特殊的启示，给我们律法，给我们律法，其实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、神的原则，让我们来成就律法上的义。我们人做不到的，神会帮助我们，靠着圣灵，顺服圣灵、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能够做成神要我们做的意思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三位一体。那三位一体其实要讲起来也是很也可以讲一堂课，但是我这边是简单的跟各位讲。三位一体它是一个神学的名词，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，叫 Trinity Trinity 三一神学院，等等。那 Trinity 它是解释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它有三个位格。那圣父说的就是耶稣所讲的天父，他常常跟天父说话，或者父啊，或者圣父等等的。那圣子讲的是神的儿子，或者讲到耶稣基督。圣灵所指的就是神的灵，或者又称保惠师，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。这个我们在基督论跟圣灵论我们会个别把它讲得更清楚。我们现在只是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三位一体。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最先提到三位一体的这个叫做特土良，你们知道或不知道没有关系，它是一个拉丁教父，拉丁教父的意思就是用拉丁文写的，有个叫希腊教父，以前叫做希腊文化的影响，可是到了罗马帝国之后，罗马是讲拉丁话，渐渐的，拉丁文这个影响力就很大，所以罗马天主教其实所讲的是拉丁文的。那如果看到 希腊正教，我们讲东正教，他们比较多还是讲希腊文的啊，或者用希腊文的圣经等等。那这个是拉丁教父叫做特笃良啊，他用 Trinitas 这个字来解释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他们是三，所以讲的 Tri 是三的意思啊，他们有相同的本质，但是呢又不是三啊，相互的关系又不一样啊。那后来经过有一个叫亚他那修的啊，他宣扬啊，那他把写在亚他那修的一个信经上面，把这个讲到哈、啊、耶稣跟父是同时的等等的这个观念哈、啊，把它写在里面啊，但是他们却不是三个神，他们是叫做三位一体啊，三个不同的位格，但是是独一的真神啊。那这个三位一体啊，我们讲到历史上后来被定为一个正统的教义，是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的会议上啊。那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啊。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就确实就正式成立了，确立了啊。那最后把这个，把他集齐大臣，把他宣扬的哈，最主要是奥古斯丁啊，你们知道奥古斯丁就好了啊。奥古斯丁后来影响到整个哈、啊、这个1500年的基督教的神学思想，那包括改革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、加尔文他们啊也接受这个观念啊，甚至把它阐扬得更清楚啊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传统的基督教派都恪守三位一体为正统的教义，所以有些教会有时候会唱三一颂，对吗？啊，普天之下万众恩等等等等啊，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这个是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啊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奥秘，因为解释不清楚啊。那我们讲到三位一体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是神，但他们不是三位神，而是同一位神啊。然而圣父又不是圣子，圣子又不是圣灵，圣灵又不是圣父。就是叫你们搞不清楚，这才叫做奥秘，超越人的理性，因为不合逻辑嘛。一等于三，三等于一，一又不等于三，三又不等于一啊。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这样说的话，是不是正统呢？就正统标准答案啊。那你超越这个东西，想把它讲得很清楚的话，完了啊，因为人的理性好像通过了，但是发现就完蛋了啊！
所以神通在是等候圣灵还是等候主耶稣？
完了，你完了！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向圣父祷告，还是圣灵祷告，还是向耶稣祷告？
那个看那个
啊，
那个教的
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圣父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不公平！你怎么老是跟耶稣祷告，又跟圣灵祷告？你跟耶稣祷告50次，给我祷告2次啊，那圣灵只有3次。”其实你跟耶稣祷告就跟圣父祷告嘛，哈，耶稣不是讲说，你看到我就看到谁，父了哈，你求父将求主将父显灵给我们看，所以你讲你跟耶稣说话有没有跟圣父讲话？有，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因为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啊，那只是一个名称上。如果你们真的是怕有点得罪死，三中三位的某一位的话啊，我教你们讲。你讲三位一体啊，或者祷告三次，或者你们就讲主啊，对不对？主圣灵啊，主耶稣啊，主神啊，都是啊。对，反正三位一体就是让你们知道说，不是用人的理性可以解释啊。所以你说这个，你应该讲什么问题？
等候
哦，等候，对，等候神，等候主，等候主就没问题了。
那个以前那个黄黑说他等啊，结果他等到耶稣嘞。所以不是等候圣灵。
耶稣的灵啊，我们讲耶稣的灵是
看到耶稣
圣灵
啊，主圣灵
啊，
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，我们到天上再问清楚好吧？嘴巴讲不清楚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圣经中讲了很多三位一体的哈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出现的哈，这个你们参考一下哈，这个经文自己去看啊。那甚至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哈。耶和华哈，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，有没有？有一句话这样说哈，这是弥赛亚所说的话。差遣我是弥赛亚讲，啊，和他的灵，哎，圣灵，对。所以耶和华，你看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所以从很多地方就看到这个哈。还有讲到神哈 ，Elohim， 希伯来文的神 Elohim， 这个是复数、多数，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我们讲，只要如果独一的神应该是 El 嘛，啊，阿拉嘛，哈。El 是一个单数的名词，可是 Elohim 哈，你看到 im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像英文的 s 一样哈， 是复数的，可是他用的动词呢却是单数的名词，就像是 I am 对不对、嗯、We 什么
We
are 对, 对，可是意思就像神 am 啊I am 的意思是这样子啊，可是就好像我们讲 We am 的情况是一样啊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，我们然后用的那个动词却是单数的啊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啊，三位一体的教义对基督教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标记啊。那这个不是出于人的思想，记得啊，人想不出这个奥秘的事情出来啊，那也没有办法用自然界任何事情可以类比的，但是圣经就是这样说啊。所以耶稣在讲我与父原为一，那个讲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耶稣也说没关系，圣灵来之后呢，你们就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你们现在没有圣灵，你当然就不明白，有圣灵的时候会不会明白？会明白。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，我还没有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就一点也不明白，可是当圣灵进到我里面，我跟三位一体的神合一啊。有一天可能我要说 Trinity， Trinity 有三位一体，有没有四位一体我们都不敢讲啊。可是讲到我跟三位一体的神合一的话呢，我们几位了？圣父圣子圣灵加上
他是三位，
竟然就是在那个灵里面
是一嘛，是一，可是我对不对？还是我，我在教会里面的话就不止了啊，五位一体了，六位一体，万有都合一嘛，
共饮一灵，
对，同饮于一个圣灵啊。所以三位一体的话，你就必须你进到三位一体的里面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事情。那我们的信仰根本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讲信耶稣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因为我们跟他合一了。信耶稣有平安，为什么有平安？因为他的平安在我里面。所以重要的地方在这里，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合一。所以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讲到说、哦、他替我们的祷告就是让我们合一，就像是他们合一一样，那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三位一体的思想很重要啊，那它是一个基督教思想的中心。我们对神的基本认识都有错的话，整个就瓦解。我们不跟神合一的话，有很多的宗教没有跟神合一。我拜你的哈，敬鬼神而远之，有吗？啊，哎，你不要来这个哈，保持距离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信仰是一定是要跟这个完全合一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有一点问题，不接受这个教义的话，我们的所有的信仰都会站立不住的啊。但是呢，三位一体本身就是一个奥秘，人的智慧不能够明白，必须靠着启示才能够认识神的本体，也靠着圣灵啊，我们与三位一体的神合一，我们就会体会到三位一体的真理。但是讲得清楚讲不清楚呢？讲不清楚。好，既然讲不清楚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
说得好。
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